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个相似正法哈，这一部分啊，那个批寻记上的这个文呢，这里我有一点其他的想法。这个前面哈，他讲就是1364页倒数第二行，前面他讲说这个相似正法，有多差别，摄持分中广说其相。那他下面又说啊，此中且说由损减见损减实事，于无常等种种义门广为他人宣说开示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师父把他解释的说是小乘佛法，
是的。
但是我的感觉哈，这个批寻记的这个作者的意思啊，是就是说，他虽然宣说的是无常等种种义门，但是呢，他因为有损减见了，损减了实事，虽然也是讲，虽然也是用无常等等这些义来宣说，但是因为他有损减见的关系呢，等于就把那个正法变成相似正法了，广为他宣说开始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他并不是小乘佛法，而是相似的小乘佛法，因为他有损减见的关系。
这个文可以这么说哈，就是啊，他于无常等种种义门广为他人宣说开示啊，就是对于难解的大乘相应、空性相应、未及显了空义、其余甚深经典，不能如实解说说义，就是宣说这样的佛法，对于大乘的深义不能如实的解了。所以叫做相似正法，他我看这文就这个意思。它分两部分，一个是指中观论的学者，中观论的学者说依他起也是毕竟空的，那么也就是相似正法。这个宣扬小乘佛法，宣扬中观论的这一部分的佛法，这两部分佛法都是相似正法。他我看这文是这个意思，这两部分的佛法都不能显示啊甚深的秘密的义趣，就不能不符合了唯识的三智性的道理，所以叫做相似正法。我看他这是这个批寻记的作者这么解释。这个下边那个地方啊，就是99卷15页那个地方又解释，也说了好多，我读过还不止读过一次。那是这个是欲切实地论的作者，他正式的宣说什么是相似正法，是这个意思。可以那个这里说的就是我批寻记的作者说的，但是批寻记的作者说这一段的解释的相似正法，去看看那一段，去看看那99卷15页说的，那里说了很多，把这两个文来对照一下，对照一下究竟本论的作者弥勒菩萨究竟怎么说的，什么叫做相似正法，可以对照一下这一段文呢。你刚才说也可以啊，就是说是啊用损减见来宣说、这个苦空无常种种无我的义门，那就变成了相似正法，这么讲也是可以哈。就说那个再去看看那一段文，看看弥勒菩萨怎么说的。
那个弟子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。
啊，你说。
就是前面这个，就是兼采法这一个解哈。
啊。
这上边呢主要是讲这个有来正求法或者正求财的人，在菩萨面前这个现前哈，然后菩萨呢由于兼惜财法的原因，所以呢不布施，
是
这个呢他就犯了这个过失了。
是，
那现在的状况是这样，就是说假如说这个，因为他这个批寻记里边也讲了这种例子吧，就是比如说有婴儿制的婴儿会哈，或者是这个要这个密藏经典，或者是这个玄脉经卷的这些人，不应该布施给他们。
是。
那呢，这个现在会有一种状况啊，就是说，假如这来求乞的人，他本身有这种过失，就是说这个有这种婴儿秽啊或者这种过失，那菩萨呢可以不布施给他们。
是。
但是呢，这个菩萨呢，内心中确实有兼贪。他可以不可以说，因为我要对治自己的兼贪，我就把这个布施给这些不应该布施的对象，因为要治自己的兼贪的关系。
这又一个意思，你说这是又一个意思啊。比如说婴儿会是来请法的人现前了，自己啊有坚定心。我来对治我的坚定心，我还是布施给他，这是另一回事情了。这是另一回事情。现在这里是说，要发慈悲心，不要有坚定心，有正求法的应该布施，用这个布施这样的布施来对治自己的坚心。但是布施的对象也这样是合法的，这律上是这样意思，不是单为了对治自己的奸喜心而要布施，这条戒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不要吝法，那个求法的人也是合法的，你应该布施他。这显示要不合法可以不布施，是这个意思。
就是
你说那是另一个意思。
是。
是另一个意思，
就是说可以就是说从这个正求法或者正求财里边，
哎，
把这两类人摘出去，
是
不算，
是的。
但是实际上是会碰到这种事情，就是说，
是
这个对象呢，我布施给他呢，不见得对这个人有利，但是呢，我内心对我所占有的这些东西呢，又有坚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也是要看菩萨的智慧。是不是说是要对治自己的坚吝呢，还是说我虽然我看他不够资格来承受这个所布施的东西，那我就不布施，但是我也保留自己的坚吝。
但是看这个文呢，要是对方求法的人不合法，这位菩萨可以不布施，那就是没有违反这条戒。要是菩萨为了啊破除自己的坚定心，不管对方合法不合法，我就布施，那对这条戒还不是太，也不是算是守护了这条戒。
就是施的对象不够清净。
对，对象也是有问题。
所以就是说，如果菩萨有坚定心的话呢，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破除这个坚定。我这个东西可以不给他，但是呢，我发现自己有坚定心的话呢，我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对治，就是不一定非得用布施的方法去对治这个坚定。
也可以这么说，也是可以的。
谢师父，
这上面说这个损减见的，他的意思就是没有显示出来这个三智性、三无性的中道的佛法，把这个法损减了，那叫做损减见。你宣扬这样的佛法，宣扬这样的佛法，都把这个三智性、三无性的道理损减了，所以叫做损减见。这是批寻记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可以再去读这个弥勒菩萨那一段文，那段文怎么说的？
这个弟子的想法啊，这个唯识他也是就是说有讲到了。就是说唯识的道理呢，是世尊这个是解释的深意啊。小乘经典里边也有说到类似的地方，当然不是说明确的讲三自性了，但是呢就是说也是应该是不冲突的。小乘的佛法跟唯识的佛法应该是不冲突的，但是可以就是说可以在深广的去宣说世尊的密意，用闲聊的方法来宣说世尊的密意。
是的，照理说，我个人的想法，宣扬小乘佛法 不应该说它是相似佛法，不应该那么说。宣扬中观的佛法，在我的思想来说，也不是相似佛法。宣扬为欲界为师的佛法，也不是相似佛法。我个人的思想，但是在这一段文呢，好像这个韩清净居士，他好像认为啊，无常等种种异闻，那这样子宣扬啊，一切都是假的啊，这样子就是相似佛法了。这是这个韩清净居士有这个意思。但是韩清净居士对欲界师的论非常熟，他有时候他自己不大解释，他都是引欲界师的论自己的文来解释，这看出他的文非常熟。但是他这一段文他要这样解释呢，我们现在先保留不批评，因为他很熟啊，他可能有根据，他可能也说，我们现在不批评他对不对。
因为从这个道理上来推的话，
是
这个本论的作者应该也是赞成声闻乘的，因为前面的声闻地讲的都是声闻的佛法，
是是，
所以不能够说小乘佛法是相似法。
对对，这个地方这句话要
先。所以我的看了他那个意思，就是说是因为他有损减见呢，损减了实事，然后呢，因为这种损减见、损减实事的这个原因哈，所以呢，于无常等种种异门广为他宣说，就变成相似，相似正法了。他前面有个由啊，
因为他是那样啊，我因为他这句话就是，你用说小乘佛法，你说一切为假，这些话呢，就是损减了唯识的正义，就是三自性、三无性的正义。我这点我这么解释哈，你说用损减见来宣扬啊，无常等种种异门，那就要是相似法。那不，你要这样讲，你要再进一步的加以解释，怎么叫做损减见啊？宣扬种无常等种种异门，要进一步的把这个话要说一段才可以。只是这么说啊，那个意还没明了。我刚才解释的就是你宣扬啊，用无常种种异门广为他人宣说开示，或者一切为假，这种广为他宣说开示，那对于那个甚深空义啊，没能显了，所以叫做损减见。我的讲话是这样意思。
谢谢师父。
师父慈悲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比如说有两个人，一个人呢，他是很执着这个福报，那他布施一定要得到回报，他才肯布施。那他很幸运遇到佛，那他把这个面包布施给佛，佛接受了。另外一个人呢，他行菩萨道，他修这个布施波罗蜜，他不嚼香布施，他是用慈悲心去布施，也不贪着这个布施的功德，就是说他修这个布施波罗蜜了。那他也拿同一个面包，但是他没有遇到佛，遇到一个普通的凡夫乞丐，他布施给他。那根据这个金刚经来说，这个行布施波罗蜜这个人呢，他的功德应该比前边执着布施功德布施给佛那个人的功德大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
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因为当果报来说，他布施给佛，他的果报应该很大。那另外一个人，他布施给一个凡夫，果报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果报。
你说完了吧？
说完，
请坐。因为这个有执着心呢，他用面包供养佛，因为执着心的话，就他的功德受到了限制。虽然是功德很大，但是受到限制，他不是无漏的功德，他还是有漏的，因为有执着心。 有制造心这句话也包含着要求，有我要将来得到什么果报。要是这样子呢，这是有执着心做的功德，这功德是微小了。就是你供养佛，佛是大福天，是得到很多功德，但是也受到限制。这是凡夫境界。但虽然是凡夫境界啊，将来因此而得解脱。你将来得到有漏的果报的时候，因为你和佛有了关系啊，佛就因此而引导他有世间的福报，栽培出世间的善根。要这样子转变一下，将来会转变，所以功德还是很大。要是啊，一个菩萨呢，他学习般若波罗蜜有无相的智慧的时候，他买一个面包给一个普通人，他用无相的智慧做这件事，这是无漏的功德，这是无相的功德，是直接的这件事得无上菩提。这功德愿意持功德能得无上菩提，所以他的功德大。而这件事呢，你如果你用无恶无恶所无所得的智慧做功德，这也是见佛因缘。我们说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见何身而为说法；因以佛身得度者，即见佛身而为说法。什么是因以佛身得度的？就是你要修行四念处，你需要小乘的四念处也好，需要大乘四念处也好，你栽培的这个善根将来是要见佛的，是见佛因缘。如果你在社会上，我这话又有烦恼了，在社会上做了很多的利益众生的事业，但是你没有无常无我的智慧，你没有啊般若无相的智慧，这不是见佛因缘，这都是阴天的福报。你将来你得了阴天福报，这些事就结束了。要是你用这个般若无相的智慧啊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用这个无住的般若的智慧做种种功德，也自然是能得阴天福报，同时还能见佛，所以这个功德大。可是你要是在佛法里面呢，比如说是他不要说供佛，有阿罗汉，你供养他，请他吃一餐饭，将来你因此而得圣道，这不是有漏的事情。你有所得的心呢，这件事还是得有漏的阴天的福报的，但是得福报的时候啊，会有圣人来接引你，因为你和圣人有关系，那就他要转变一下，先是得有漏的呀、啊、福报，得有漏福报的时候呢，有圣人有善知识来接引你，转又去栽培出世间的圣道了，所以也会还会功德也是很大。但是要转一个弯，有个曲折，要用你要用般若无相的智慧做功德，就直接的到无上菩提，中间没有曲折，所以这个这一件事功德大。用无相的般若做种种功德，以无恶无因无众生无受者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直接到无上菩提的。那和那个有执着心做的功德不同。
师父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是得到人天的福报，一个是因为他以这个行这个布施波罗蜜，他可以成佛。
是，
所以一个是成，一个结果是成佛，一个结果是得到人天的福报。
是，
所以是功德是不可以
有的差别。
对，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？
我不能相提并论。
OK。但是
还是那个人要供养佛了，将来也是能得解脱的。
但是在表现在外面，他得到的人天福报可能比这个无相布施的菩萨的人天福报比较大。他布施给佛嘛，他可能会升天。那个菩萨，他只布施给一个普通人，那他可能的福得的福报。这个我们就是以人天福报来说，不会怎么很大，但是他种了善根
，no，
不是，他也因为他这个布施波罗蜜可以升天，
都有可能会升天。你请佛吃一餐饭呢，有可能现生得大福报，将来还是阴天里享福的。
对，
这有可能。
但是
要是用啊 无执着的心做种种功德呢，这是无上菩提的质量。
对，
是不是有点还是不同？不同之中啊，有一个地方可以说一下子呢。您比如说是，这个凡夫有贪嗔痴哈，他用请佛吃一餐饭哈，请佛吃一餐饭，他将来会得人间天上享福。在天上享福我不说，在人间享福的时候啊，福报是很多啊，但是多诸苦恼，
做恶事的机会也大，
做恶事的机会也大，也多诸苦恼。因为你想福报很多的时候啊，内心里的贪嗔痴在活动，受诸苦恼。要是你用啊般若无相的智慧做功德的时候啊，没有这件事，在天上也好，在人间也好，得大福报的时候，不为福所迷。这下边还有就有提到这件事哈，不为福所迷，他心情自在，不没有烦恼，这不同的，不一样的。你看这个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是你父亲是皇帝，你父亲呢是大天下的皇帝啊，就是啊受了很多的苦恼，大天下的很多的危险的事情啊，受了很多苦，最后成功了做了皇帝。你父亲把这个天下弄得很好的，很富强的，但是后来到时候一命呜呼走了。那你就是你做儿子是现成的天下，没有这么多，不需要打天下受很多的苦恼，没有这些事。那如果你的智慧够，你用的这个文武的这些官员呢、啊，你都很合适的话，你做60年的皇帝啊，太太平平的，无灾无难，你可能就这样就结束了。两个人情形不一样，情形不一样的。那为什么不一样？是因不同，最初栽培的时候不一样。这个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大富翁，但是内心怎么样的不一样。有智慧的人呢，他心情自在，他会处理事情啊，有烦恼的事情变成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是没有烦恼，有烦恼也没有烦恼，他心情自在。没有智慧，你看他大富贵啊，他心里面很多苦恼，他不会处理事情，很多的苦恼，都是有福报，但是内心的世界不一样。为什么这样子？这是智慧的问题，有福而无慧，有福又有慧，这不一样。
所以这个用这个般若的智慧去布施，是比这个一般凡夫这个有所得的这个去布施，这个是殊胜很多的。
那这当然是不同，不同。有的就是大富翁啊，很多的苦恼。有一个人并不是很有钱的，但心情很自在。为什么？他有智慧，他会处理事情，很和乐。他对他父亲和他父母的关系也很和乐啊，他自己妻子儿女也处理得好，大家都快乐，心情快乐，是不同，就是不一样。你要是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啊，和父母也争权，和他父老争天下，很多的烦恼啊。和哥兄弟都是烦恼，你看看这历史，隋炀帝同他哥哥的，就是苦恼；和他父亲也是，最后也是烦恼。就是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问题。本来是很和平的，他造成了很多的纠纷，这是没有智慧嘛？还有智慧呢，本来是有很多的纠纷，他没有纠纷，他会处理事情。有福是一回事，有智慧又是一回事。但是有的人有福而无慧，有的人有福而有慧。这个福报小一点的还不要紧，还要有大智慧好。
有大智慧就不会得了三恶道。
不会的，
对，
因为他会处理事情。
谢谢师父。
阿弥陀佛，长老慈悲，弟子这边有三个问题请教一下。
好，
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兼法的部分哦。这个披行记作者呢，他是把这个兼法他都把它定成就是一般这个经典的这个法，那就是透过这种开示的法算不算？就是说人家来跟我请教佛法，我不跟他说，算不算这条戒所设兼法这个部分？
如果你通达多少佛法，他来请问 你不愿意说，你没有理由的就不给他说佛法，就是有一点不对了，你就是奸法。
所以这个
要是你我不明白什么是佛法，你请我讲解我不会讲，那这个不犯法。要是你学过佛法，你懂得多少，你不肯布施他，那就有一点奸法。除非你有另外有个理由可以，只是他在那，我在这站着，他坐着，那我不给他讲法，那也可以，那
也
可以，就是要有个正当的理由，那就不算犯。
那这边奸法就是也包含开示的部分，
是
也算吗？不是只有这个经典的部分？
是的。不过他这说是经典的，就是要是佛法，表示这是佛法，不是说世间一般的事情。
那同样是这条戒哈，那个性奸财的部分
啊，
就是现在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状况哦，就是譬如说我个人也有问题，他来寺院化缘，然后他拿出他的平民，然后告诉我他家很穷什么什么的，讲很多，但是这种骗子很多啊。那我们的心也不是说我很奸贪说我不给他钱，而是怕说我拿着三宝钱给他的时候，他是用欺骗的手腕，那我变成是害他的这种心而不给他的话，请问这样有没有违反这个戒？
这上说是啊，正求财者，正求财，那就是他没有轻欺骗，
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判断。
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如果你认为呀、啊，你疑惑他有一点啊不正当，那么你不布施也是可以的，也不算有什么过失。要是你没有疑惑，他是有所求，是有所需，有这个需要，那么我不给他，这你没有理由了。你没有理由啊。不过是这个话，如果你那么说是啊，明天有佛来，假设哈，明天有佛来，我这个钱呢，先准备明天来供养佛啊，我买什么饭什么菜呀、啊，来供养佛。那今天有别人来向你求，我不给他，我看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，应该不算呐、啊，不算吝，不算奸吧。不算奸财，应该这么说也可以。或者说是我这个钱呢，我也不是很有很多钱，我这个钱呢，我要准备给我父母哈，我父母有什么困难，别的人来我不给，那也不应该算是奸法，奸财也是可以。就是你要有个理由，你要有正当的理由啊，就不算犯戒，他就会开源，可以说开源嘛。
那第二个问题哦，就是。刚刚讲这个相似正法这个部分啊，1364页，这边批寻记作者呢，把这个相似正法，他只有判在损减见这个部分呢。弟子这边有个疑惑，就是说，难道增益见不是相似正法吗？就是说，有些时候，譬如说他执着，或是说他告诉人家真正有实有的一个什么空啊，或是什么的。变成把这个又变成一个实有的话，这就变成一种真意见了。那这个也算是，算不算相似正法？真意的部分。
这个真意见呢，真意见过失轻一点。真意见，我们那个真实一品有提到这件事。真意见的过失轻，真意见有因有果啊。那这个就是过失，你这么讲呢？你这样思维，你的故事轻一点。我们说有因有果，这话里也包括依他起，也有辩解执的。那这不全是合乎正见，但是他的故事轻。你要说有因有果啊，我恶因恶果我不欢喜，那么我做善得善报，就是令人还有善恶观念。啊，有佛有菩萨。有阿罗汉，那么有出世间的圣道，这个有正一见呢，过失不这么严重。这个损减见是有的过失，有的损减这个因善恶因果不能建立了，这就有过失了，这比较严重一点。
所以说偏重于 损减的部分，
所以它偏重于损减见，因为损减见的故事重，所以偏重于这方面来说。
弟子的问题主要就是说，因为有的人，譬如说我们说真如了哈，真如你不能说它是有或是无嘛哈，但是有的把它安立成，比如说如来藏系的，说成是实有而有光明，如来那种光明体性那种的，这算不算属于争议？
我看是昧得无声发言的人呢，反正不是争议见就是损见见，只有得了无声发言呢才有正见，才能避免这个故事。昧得无声发言，没有见第一义谛的人，反正你不是断见就是常见，你不是正义见就是顺见见，不能。我们说是，比如说你为什么要修行圣道？我想要觉悟，为了证悟这个真如，实在就是正义见的。但是这个正义见，你不要呵斥他，因为有个他，因为有个真如，他希求真如，他修行戒定慧，还有一个善的功能，有一个正。有一个圣道的增上缘，圆圆的有个真如引导他可以修行戒定慧，所以你不要否认没有真如，就先不必这么讲，可以这么说。要说完全没有真如，那我修行圣道干什么？这还是有问题啊。所以不如说有好或没有，但是真是你逐渐修行，逐渐修行啊，智慧增长了，还有善知识来告诉你。一切名言安立的都是毕竟空的，那就是远离一切戏论，就得无生发言了。所以增一件呢过是轻，损一件过是重。
谢谢长老。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刚刚听长老讲说，唯识的立场就是偏计值是假的，而缘成实跟依他起是真实的。
哎，
长老刚刚是这样嘛，我是先重复一下。
是是是，
但是就是学生呢，也有看到，当在讲第一谛的时候呢，在庄严经论大乘庄严经论里面，他有讲到，就是说，缘成实是非无的，但是呢，
什么？非无？
非无对啊，缘成实啊，真实是非无啊，真实是有的，
非无，
非无。就是
不是没有，
不是没有啊。那个偏计值跟依他起呢是非有，他在讲第一谛的时候又这么说了。
这是哪里说的？
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，他讲那个第一谛有五个，就是什么非有非无啊，不依不异，类似那种的，真不灭不增不减那种，他有五段，然后第一段他就在讲这个非有非无。
遍计值和依他就是非有，
非有，对，
这个原称是非无，
就是在这个第一谛的时候，
也可以，
他也是这样说，
也可以这样讲，也可以，
可以哦，
可以，
好，谢谢长老，
是可以，
哦，对，对不起，长老，我刚要问这个的意思，主要是说，那么这两个的差别哈、
哦，
为什么有时候是讲非有，像长老刚讲的，就是偏计值是假，那就是非有嘛，哈、哦。那缘成实依他是真实，那就是非无了。那刚跟我提的那个，就是说站在第一谛的立场上来说，啊，缘成实是非无，但是呢，偏计值跟依他起呢是非有。那这两个要怎么贯通？因为这两个的诠释是不一样的。
啊，你清楚。
阿弥陀佛。
这个偏计值啊，就是名言安立的一切法，我们心里面因为是有。但是佛菩萨看这是完全错了，这是没有，所以说它是非无，说它是非有，这是没有疑问。只有这个依他起有的事情，依他起啊是因缘所生法，不是你的执着，不是你对你执着说的，是它有种子的因缘而现起现行，由于种子而现行，这一切法是有体性的。是有这件事，虽然它是如幻，它是如幻如化的，然后但是有这个如幻如化的事情，不是没有。那么现在说为什么说它没有呢？这在这个解释密经的生无自缘性，因为它这个有我是因缘有，不是自缘有的，要离开了因缘，这个依他起是没有的，所以说它是非有也是可以。 就是生无自然性，所以他说他是空也是可以的。比如说那个烂相即烂体，应虚为舍事，即非舍事，要无欲无。这个要无欲无是什么呢？要是这个烂相没有了，烂体也就没有了。烂相什么？就是边际智。这个烂体就是这个虚妄分别心，虚妄分别心就是依他起啊，依他起也没有了。你看，那这样说，他们两个都是没有，是有根据的，是可以这么说。哎，说他是有也可以，他是因缘有嘛，是因缘有，所以就可以这个依他起，也可以说是有，也可以说是没有，是可以这么说的。因缘生法是有嘛？是有善恶的果报，有出世间的圣道，是有，但是不是那个遍及知的有。我们遍及知就是知道是真实有，但是依他起的有是如幻如化的有，这是有点差别。这个圆成实性的真如说它是非无，这话也是有道理，说它是非无也是可以，但是这个还是为引导众生啊，就说非物是什么意思。但是你真实证悟第一地的时候，证悟的这个圆成实的时候，是离明性言相的，是不能够说什么话的，不能说是非有也不可说，非无也是不可说的。这还是在呀、啊、为世俗地的方便安利的名言，叫做非物，可以这么意思。这个相似佛法这个地方讲的，这个地方讲的很深，就是这个披心记的作者他是讲的很深，要这个意思来什么叫做相似正法。那么站在唯识的立场，他批评其他的小派是不对的，那都是相似的佛法，是这么意思。但是、啊、我们今天的佛教来看呢，恐怕我们都不行，并不注意这件事。什么叫做第一义谛？我们不管这件事。我们现在今天的佛教徒并不注意这件事，也不注意啊，这是苦空无常无我，也不注意这件事。这是在见上啊，有爱烦恼，有见烦恼，在见烦恼上分别，那站着唯识的立场，就是善知性和善无性，这是真实的佛法。你违背了这一点，那都是相似的佛法。这是在见上说，在见上说的这件事，在见烦恼来分别这件事。这个唯识啊，我感觉到遍际知不大容易懂，遍际知是不大容易懂的。遍际知和依他起，你简单的说啊，这个阿赖耶识为种子，虚妄分别所说种子诸识，这叫依他起。就是这一念分别心叫一大机，这样子我们容易懂一点啊。说是你知道的一切法是真实的，那么这是遍际知。但是遍际知和一大机的关系怎么回事，就不容易分别，不容易，这个是难一点，需要啊去深入的去思维，加上奢摩陀的智，深入的思维才能好一点。不然还不大容易懂。从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要诸菩萨谤菩萨障，爱要宣示开始建立相似正法，于相似法或是心结，或随他转，是名弟子他生出法。我们从这里、啊、我们不容易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佛法，什么叫做相似的佛法，我们不容易辨别。那怎么办呢？就你要深入经藏的学习，慢慢才能知道这件事，不然不知道。但是这个九十九卷十五页那里说很长一段啊，什么叫做相似正法，不妨把它影印出来，每人都看看看他究竟说的什么，谁发心能把它影印出来。这地方已经说出来呀、啊，九十九卷十五页这容易找，但这是金刚科经处的本子。可是，在你这个大正藏也是可以，你就找还容易找到。看他说什么叫做相似正法。